第一个部分是在以弗所书的四章十七到二十四节。新约圣经以弗所书四章十七到二十四节。在新约和合本新约圣经的268页，以弗所书第四章十七到二十四节，翻到之后我们一起来念。所以我说，且在主里要切实的说，你们行事不要再向外邦人存虚妄的心行事，他们心地昏昧，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了，都因自己无知，心里刚硬，良心既然丧尽，就放纵私欲，贪行种种的污秽。你们学了基督，却不是这样。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第二段经文在马太福音三章八节。在新约圣经的第三页，马太福音第三章八节，翻到我们一起来念。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我们请 James。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是农历二十五还有不到一个星期就要过年了。我想我们都来自中国大陆或者台湾或者新加坡，反正不同的华人的地方，我相信我们每个地方都有不同的过年的习俗应该啊。我们请那个 Daniel 帮我放一下那个就第一页，除旧迎新那个第一页，对。那么无论是你是什么样的习俗都少不了一件事情，就是大扫除。我相信我们每一个华人有这样的一个传统大扫除，那么把家里的各个地方清扫干净，然后一些旧的东西没用的放了很久的东西能扔掉就尽量扔掉如果缺少什么那就置办一些新的东西。如果我们把我们的心我们自己的内心我们的生命也比喻成一个房子的话有没有一些污秽一些肮脏的东西会慢慢的积在那些看不见的角落里有没有一些我们的一些怀疑一些苦毒一些怨恨一些失望一些愤愤不平会像尘埃一样会蒙在我们对神的那个信心上面，以及我们那些不肯原谅别人，不原谅这是一种罪，在神眼里是一种罪，不原谅别人，或者我们有时候说谎也是一种罪，那么这些罪有时候会像蜘蛛一样在我们的一些角落里在那里结网，或者说如果我们的心像一个花园一样像一块地一样，那你多久你没有耕种这块地了上面长的东西都是讨神喜悦的吗那些要该修剪掉的要连根拔起的 那些东西有没有除掉呢？今天就让我们趁着啊，我们有马上要过农历新年的这个机会，趁着我们有啊这个习惯要做大扫除的机会啊，我想我太太她说要大扫除，今天我讲了这篇道以后，我肯定家里要大扫除一下，因为你要做你说的嘛，是不是？所以我相信我们每个人啊，今天我们借着这个机会，我们啊让神用他的话语来检查我们的内心啊，来一个属灵的大扫除啊，把我们一些污秽肮脏不应该存在的旧的老我旧的东西一起除去。好，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谢谢你，实在是你的美意，让我们啊有这样的一个机会，让我们借着我们生活中所要做的事情来反省我们属灵的生命中也必须要做的事情。主啊，就求你的话语今天一经打开就照亮我们每个人的心，让我们看到我们的污秽，我们的肮脏，我们的过去，以及我们现在感谢你，让我们在你里面，我们有这样一个新的生命，这样一个能够荣耀你的新的生命。主，我们谢谢你，就请你祝福以下的时间，求你使用我这个不配的人，让讲出来的话语都是神你要我们听的。主，谢谢你，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阿们。好，我们啊，翻到第二页就好了。刚才我们大家主席带领我们一起读过了啊，《以弗所书》啊四章的十七到二十四节啊，这里其实就是一个新旧的对比啊，我们过去的我们是怎么样，那么新的我们就又应该怎么样？其中有一个改变，既然说到啊。新的那肯定要指旧的怎么回事。哥林多后书五章的十七节里面，保罗说到，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啊，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啊，这是一种创造，神啊把我们的旧的完全除去啊，造了一个新的人在我们里面。在加拉太书二章的二十节，保罗说啊，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现在的这个生命不是我们过去的以为的这个生命，尽管我们的啊肉体形象没有改变，但是在我们里面的这个灵已经完全变了啊。一个没有灵的人是一个死人啊，但是有灵，这个灵不一样，你可以是一个旧的啊充满罪恶的灵，也可以是一个新的神给的一个圣洁的带有喜悦生命的一个灵。所以呢，这样一个全新的我是在基督里面活着的我，这样的一个活的我，我们会有呀新的意志，我们会有新的思想，新的力量，新的知识啊，新的观念等等一系列新的焕然一新的生命。既然新的是如此的美好，那旧的又是怎么样子呢？啊，我们是否已经完完全全除去了那些旧的老我对我们的影响呢？啊，这里我们来看一下刚才以弗所书里面保罗说的啊，旧我是怎么回事啊？我们看一定要我们啊，既然要在新生活里面生活，我们一定要时刻警惕注意那些旧的东西，他们会时不时回来影响我们新的生命啊。所以我们看旧人啊，旧的人，这里十七节里面这里说，你们行事不要再像外邦人，像外邦人啊，这里说的外邦人其实就是啊不相信神的人啊。就我们现在来说，当时说的是啊在教会里面教会之外的，所以那些不相信神的人，那么啊这些人呢是有一种旧的生命在他们里面。这个旧的生命呢是从我们的祖宗，我们的亚当 啊、那里传下来的，这是一种以自我为中心的一个生命，是一个犯罪堕落的一个生命、啊、我们可以知道亚当他离开了神以后，他的第一代孩子马上就是有一个谋杀、啊、有个犯罪， 那罪马上就开始产生、啊、这个是当你离开了神以后，这个罪在那里你是没法抵挡的、啊、如果你不改变的话肯定的。那么救人的一个表现在哪里呢？这里、啊、有他保罗列举了几点。第一点说是存虚妄的心行事啊、这里所以我在主里确实说，你们行事不要再向外邦人存虚妄的心行事、啊、虚妄原来的意思呢，就是那种把心思把你的意念都用在那种空虚无用、空虚无用、没有效果的东西上面、虚妄的人生、就好像诗篇九十篇的第十节、摩西在那里感叹，他说我们一生的年日是70岁，若是强壮可以活到80岁，但我们其中所能勤跨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所以当一个虚妄的人生，当他走到人生的终点的时候，他会发现什么都没有、一点意义都没有，他一生所经过的这些年岁，如果不认识神的话，确实是一点意义都没有、神创造了我们人，赋予我们每个人的生命是有意义和有目的的、当亚当堕落以后，人迷失了方向、人类的一切的行为就变成了一种虚妄的行为、比如说我们注重金钱啊、地位啊、权力啊，以及为了得到这一切而不择手段的这在中国大陆如今你可以看到那些贪官，那些抓不完的前赴后继的，因为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凭着虚妄的心在那里行事不认识神结果就是这样。就好像如果我们神本身创造我们有他美好的计划，但是呢因着罪的侵入，这个计划没办法实现，没办法实现。所以虚妄的心行事救人的表现的第二点就是心地昏昧，心里刚硬十八节里面说他们心地昏昧，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了，都因自己无知心里刚硬心地昏昧就是我们的心思意念被黑暗所遮蔽，看不见光，看不见光。圣经约翰福音里面说神就是光，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所以当一个人他的心地昏昧的时候，他是看不见光的。如果你看不见光，你就肯定缺乏分辨的能力人心昏昧久了就会刚硬，就会变得刚硬。而一个刚硬的心，他是不愿意接受一些新的东西，他就固有的持守他以为的那一套的东西，所以他就特别会抵挡神这样子的人特别抵挡神。他如果我们以前我们在中国所受的无神论的教育，所受的进化论的这种灌输，如果你紧紧抓住这些不放的话，你的心底就会非常的刚硬你就根本就没法接受神。因为你要接受神，首先你得承认你是神所造的而如果你是进化论的相信者的话，我不知道你凭什么相信进化论，肯定是别人灌输你的，因为没有一个人不被灌输而能够想象得出人是从猴子从什么什么从无中生有来的，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呢，就是说当你心地昏昧心里刚硬的时候，你就会离开神，与神隔绝，不愿意相信神罗马书 一章的二十节里面说，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啊，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啊，叫人无可推诿。所以啊，我们看这个世界啊，我们甚至我们看我们刚建好不久的这个新堂啊，你说它是无中生有的吗？自己出来的吗？难道不是经过一系列的设计啊，工匠的建造，我们现在才能用吗？啊，如果我把所有的这些建造的材料都照着尺寸全部割好，我给你放了一个大的很大的地方，让你摇个一亿年，你摇得出一个房子吗？你摇不出来的，是不是？所以任何有规律的东西都是要有设计者，要有建造者，而我们神就是那样一个建造者啊。我们小组啊，最近开始这一年里面准备把圣经读一遍，所以呢，我们就从创世纪开始读。那创世纪里面一开始就是讲到啊，人的犯罪堕落。那么人犯罪以后的第一个反应是什么呢？就是躲避神啊。亚当一犯罪以后，他的第一个反应就要躲避神，因为他不敢面对神了，就要躲避神。所以当一个人他总是这样躲避的话，他的心里就会刚硬的啊。所以我们有时候传福音，那今年我们的主题叫永传福音。所以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特别中国大陆啊，我们经常会遇到那些人，那说你不要跟我讲这个，我是共产党员，我不可以信的，因为共产党是无神论嘛，我不可以信的，我是共产党员啊。或者说我是信佛的啊，我是信道的，或者什么等等等等，反正就说因着他心里昏昧刚硬啊，他就不愿意接受由神而来的这样的一个亮光。那么救人的表现的第三点就是与神赐的生命隔绝啊，因着你心里刚硬昏昧，你就与神的生命隔绝了，不会与神交通，也没法与神交通，无法领悟啊神的事情。所以当你看着这一切美好的创造，你就觉得这是进化来的啊，你就不会觉得这是神赐给我们的这一切的东西啊。所以当一个人心底昏昧，与神的生命隔绝以后，他是没办法面对神的。所以亚当躲起来以后不敢与神面对面，他自己要与神隔绝，他不敢与神面对面，因为他知道我亏缺了神的荣耀啊。其实神是知道亚当在做什么啊，神知道亚当在做什么，亚当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他反正犯了罪以后，人犯了罪以后是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的啊，犯了罪以后。那么第四个救人的特征就是良心丧尽，放纵私欲啊。在十九节里面说，良心丧尽，放纵私欲，贪行种种的污秽啊。良心丧尽这句话在英文的里面说的是你失去了所有的感觉啊， you lost all sensitivity， 你失去了所有的感觉。我们知道良心啊，是我们每个人在道德方面的一个最大的一个约束我们的一个力量，良心啊。你说一个人有没有良心，有的人就骂了你这个人真没良心，也就是说你做的事情不符合道义，是不是没良心的啊？或者有时候父母骂小孩，我对你这么好啊，你还这样对我，你是小没良心的啊。我们常常这样不知不觉我们就会用这句话用在口头上，其实良心是对我们道德的一个约束的。也为什么我们会有良心知道吗？为什么呢？ 其实是神造的以后已经把他的那种公义的属性放在了我们心里面，所以人就有良心，神有良心啊，知道哪些是对哪些是错的。但是因着夏娃的犯罪，我们即使知道对错，我们也没法做出来啊，这就是人的可悲的一个地方。所以良心丧尽是指人完全失去了道德方面的约束力。如果一个人完全没有道德的约束力的时候，那他的爱心啊、公义啊、良善啊等等都没了。所以放纵肉体，放纵肉体的私欲，他们就觉得很正常，而且可以很光明正大的做出来啊。大家知道那个电视上每年都会有一次新闻里面说那个雪梨，特别是啊同性恋的那种游行，我相信我们大家，我们电视有时候看到，一看到马上转台不看它，那种污秽肮脏，那种羞耻啊，那种不堪入目的东西，如果你没有良心的约束的话，你就会非常放纵啊，觉得这一切都是啊可以享受的，也就是我们说的在最终打转啊，在最终打转，最终之乐。所以呢，良心丧尽，放纵私欲，就使得把上帝起初赐给人的那些美好的形象就完全丢掉了。啊，我们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这不是指我们的外表啊，我外表也有，但是更多的是指我们的内心啊。我们照着神的形象，我们有神的一些属性啊，一些包括神的圣义啊，神的啊正义啊，神的圣洁、神的公义、神的爱、神的良善等等啊，这是我们都有的。如果我们良心丧尽，这一切啊都会啊被我们掩盖。所以保罗在这里啊，你们学了基督却不是这样，你们学了基督却不是这样啊，人失去了神的形象啊，那么我们要怎么样才能够恢复神原本造我们的这样一个荣美的形象呢？我们怎么样才能够再一次回到神当初造我们的这样一个荣美的形象呢？我们要改变，我们要改变，那我们可以改变啊。以弗所书四章一开始讲到基督徒的生活的时候啊，保罗啊说，你们不要再向外邦人存希望的是行事为人要与蒙召的恩相称，行事为人要与蒙召的恩相称啊。你们这里说，你们听过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道理，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啊，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而造的，照着神的形象。所以我们要改变，那么我们该怎么样改变呢？啊，我们要怎么样改变呢？首先我们改变是要向着主改变，向着主改变啊。我们知道这个世界一直在变啊，各种各样的事情一直在变，国家在变啊，我们的科技在变啊，我们的世界观在变等等都要变啊。如果不变就会落伍啊，一个国家等等不变就会落伍。如果你的世界的潮流在变，世界的观念在变，但是我们圣经的教导却是不变的啊，神是不变的。圣经里说他是昔在、今在、永在的上帝，在他里面没有改变，神是不变的。这个世界一直在改变，所以我们这里说的我们向主的改变，其实更总的指的是啊，我们内在生命的这样一个改变啊，不是我们改变成像世界那样，而是我们要改变成像基督那样，像主那样而活啊。我们不是为了迎合世界的潮流来改变我们自己啊，我们是要成长成基督的身量来改变我们自己啊。就像 以弗所书四章的十三节里面说，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神量，满有基督长成的神量，这种改变，圣经里面二十四节里面说，是有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十四节里面这里说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这好像就给我们基督徒，我们改变要改变成什么样子呢？我们就有了这样一个标准，或者有了这样一个目的，我们要改变成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那么这种改变，这个标准不是一套理论，不是一套哲学理论，也不是一个抽象的一个力量，这个改变是借着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世上，让这样一种改变成为事实，成为可能，因着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世上，我们才能够这样改变，借着耶稣基督的死里复活，借着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帮助我们的生命来进行这样的改变，直到我们完全穿上这个新人，能够活出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的生命，这个是第一，是向着主改变。第二呢，我们要将我们的心智改换一新，心智改换一新，就是说要悔改，要悔改，悔改这个字，上个星期关牧师在我们中间讲到，他特别强调了，悔改不仅仅不是特指你行为上的一个改变，主要是指你心智上的，对神的，对救我的这样一个观念的一个改变，180度的转弯，脱离过去，这是悔改。使徒行传里面，五旬节那天彼得讲到，讲完以后众人听了扎心，既然你被扎心嘛，你知道你犯罪了，犯罪的人一旦别人指出你的罪来，你就会很扎心，是不是？那么我们该怎么办怎么做，彼得就说你们要悔改，奉主的名受洗，你们要悔改。所以我们如果一个人不悔改的话，是没有办法来到神的面前来相信神的，所以我们一定要悔改。那么这种悔改呢是怎么样子的呢？是一个人生观的，首先要改变，人生观首先要改变。你对人生是什么样的一个看法，你要改变你过去的旧我，就像刚才我们提到的，那些污秽肮脏的事情，你觉得人生没有意义，很虚空的，你很喜欢在那种污秽肮脏的东西里面生活，那么现在你这个人生观你就要改变，你就要改变。当我们信靠耶稣的时候，圣经在约翰一书二章的17节里面，我上次分享的时候也说过，圣经说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的，所以我们的人生观，我们的世界观要改变。那么第二个改变呢，我们对神的态度要改变，以前我们抵挡神，现在我们愿意相信神。以前由于我们心地昏昧，不认识神，心里刚硬，抵挡神，现在我们要渴慕他的真理，渴慕他的话语，所以对神的态度要改变。第三个改变就是我们对罪的态度也要改变，我们基督徒应该对罪是非常敏感的，世人犯罪，是怕被抓住，你超速了，你就很怕被警察抓住，是不是？你在开车，忽然后面一辆蓝光闪闪的车在跟在你后面，你就被抓住了，你就很害怕。那么其实基督徒犯罪，最可怕的是被罪抓住你的权，你的柄，把柄被罪抓住是很可怕的。 那么对于我们对罪的态度，我们不要让罪抓住我们，不要给魔鬼留地步啊，不要让他抓住我们。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不要犯罪啊，或者一犯罪马上到神的面前来求他原谅，承认自己的罪啊。神是信实的、公义的，他一定会赦免我们的罪啊。有一个故事啊，奥古斯丁，我不知道大家听到过没有。奥古斯丁在信主之前，他生活非常的放荡啊，就有很多女人啊什么。那么他成为基督徒以后啊，有一次以前的一个相好就来找他，说啊，他说说你跟我回家去啊，怎么样啊？他奥古斯丁说不去。那他说哎，是我啊，你以前不是很喜欢我的吗？怎么样，是我啊？奥古斯丁就说，我不是以前那个我，不是我，你是你，我不是我。就是说他已经把他的生命过去的旧的生命啊，已经全部去掉啊，所以你是你以前的你，但是我不是我以前的我啊。所以对罪的态度，我们就要有这样一个坚决的这样的一个心智啊。生命本质的改变，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啊，新的人啊，这里说啊，你们脱去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已经是已改变的啊。这里讲到一个脱去和一个穿上啊，这第二十二节里面说到你们要脱去，二十四节里面说你们要穿上啊。脱去的意思，我想大概指的就是说我们啊，停止做因着我们旧我穿在身上的那些东西所做的很多的事情，那我们要停止做这些事情。那么穿上的意思与之相反，我们要开始做一些啊跟我们的新的生命相称的一些事情啊。所以呢，脱去旧人，穿上新人啊。脱去和穿上是分不开的啊，你不能脱了不穿，那是绝对不可以的啊。所以呢，是一个平衡，脱去啊没有穿上是很危险的啊。如果你脱去了你的旧我，而不披上基督这个新人的话，你是很危险的啊。就是说啊，比如说我家花园啊，去年我回去过两次，都挺长的时间。那个花园，如果你不管它的话，杂草马上全部长出来啊。那么我回来以后一看啊，那么多杂草，赶紧全部拔掉啊，翻一下身之后。但是如果你不种东西的话，过不久又杂草丛生，又杂草丛生。所以如果你把旧的除去，你新的如果不种下去的话，旧的东西马上就会席卷重来啊，马上就会重来。因为 旧的这些东西在我们肉体里面，这种老我啊，它真是啊，一有机会这个罪就会发动起来，一有机会就会发动起来。而且所以如果你家里有个孩子他很沉迷于游戏机的话啊，你叫他不要玩不要玩，你是没法进的。你唯有培养他更好的兴趣啊，比如说出去户外活动啊，学音乐啊，或者等等啊，让他从这些事情上面来代替他以前沉迷的啊这些事情。路加福音啊第十一章里面，耶稣说了一个啊一个关于一个鬼被从人身上赶出来的故事啊。他赶出来，但是没有东西填补他那个新的位置，所以啊乌鬼他出去以后回来一看，哇，这地方真干净啊啊，结果就带了另外七个来啊占据这个屋子呢。所以耶稣说那人末后的情况比先前更糟了，那、更糟了。所以如果我们只是脱去旧人而不穿上新人的话， 啊，其实是很危险的。啊，第三点就是说，如果不脱去旧的，其实你是无法真正穿上新的人。如果你不脱去旧的，你是无法真正穿上新的了。啊，我们相信，迦南地啊，旧约里面说，神允许亚伯拉罕迦南地赐你的后代为业。啊，我们去年林牧师给我们讲了约书亚记啊，整个约书亚记就是讲着我们怎么样得地为业。那么你要得地为业，神的命令就是你必须把上面的原来的旧的要全部赶掉，否则你没办法得这个地为业啊。所以呢，不去旧的啊，无法真正穿上这个新的。脱去和穿上啊，脱去旧人，穿上新人，这是一个过程，一个过程啊。脱去其实有时候是很痛苦的啊，我们要挣扎啊。我们知道上次我讲过一个啊，一个蝴蝶蜕变的一个图画啊，蝴蝶蜕变，它从一个毛毛虫，它要挣扎，要爬出它那个茧里面啊，一点一点一点挣扎着出来。这个过程，你看上去如果很长的时间，是很漫长、很痛苦的。我相信它不是很轻松的啊，很自由的就这样出来了，要挣扎的。有些蝴蝶甚至到一半就不行了啊，成不了蝶。所以这是一个过程的。如果没有经过这种挣扎的这样一种蜕变啊，就无法进入这个新生。所以如果你不想经历脱去旧我的这样一种挣扎，一种痛苦的话，很难你能够真正的披上神给的这个新的生命啊。如果你在一个蝴蝶的这个破茧的过程中，你看着它辛苦，你用刀剪刀帮它把那个壳剪开，它马上就死掉啊！因为它如果不经过这样一个挣扎，而把旧的生命全部去掉的话，新的生命很难在它的身上成长起来啊！所以，基督徒的这样的一个脱去旧我的过程很痛苦，但是一旦你蜕变成功的话，啊，你将满有神造你的那种荣美的形象在你的身上。这个过程也是很漫长的，啊，以弗所书四章的二十二节里面说，你们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慢渐渐变坏的啊。我相信我们没有一个人生来，尽管罪在我们里面，但是让罪全部在我们里面发动的话，也是一个慢慢的、慢慢的一个过程，一个慢慢的过程啊。我们在读创世纪里面读到亚伯兰跟他的侄儿罗德他们分开以后，圣经里就说罗德他住在平原的地方，然后他就渐渐移动渐渐移动渐渐移动，最后他就移到了索多玛啊，那个罪恶之城，最后是被神毁灭的这个城市。所以你看到它是渐渐的啊，罪在我们的生命中，在我们的旧我中是渐渐渐渐在那里发动的。那么同样我们新生命的成长啊，也是一个渐渐的成长的一个过程啊，不可能一蹴而就的啊。很多人开始相信神，然后慢慢的神带他参加各种各样的聚会，各种教会的生活，他在神的知识上慢慢的有长进，最后他的生命就会成长起来啊。如果你一开始就把一些教条啊灌输到他的脑子里的话，他因为没有与神同行的这个生命的体验，是很难 真正的理解神的美善，神的旨意在哪里的。所以呢我们要养成一个很好的一个属灵的习惯，基督徒的生命就如同逆水行舟。逆水行舟大家知道，你不进就退了啊，逆水行舟，不进就会退的。所以我们每天每天都要在神的话语里面鼓励我们自己造就我们自己知道怎么样来过这样的一个新的生命新的生命。脱去旧人，穿上新人，这是一个生命的改变今天我们正好是农历新年快到的时候，除旧迎新我查了一下，我刚才第一页那个 PowerPoint 的时候，我查了除旧迎新，然后这个图片大概只有两三个写着除旧迎新，绝大部分写的是辞旧迎新辞旧迎新告辞再见，告辞告辞。那么既然是告辞，也就是说你准备再见了，再见再见嘛，就是能够再见你的面，所以叫再见，是不是？所以呢除旧迎新，除是个除字不是暂时的告别，而是永远的除去这个过程尽管漫长，但是我们每个人都必须要做的我们把我们原本破碎的肮脏的这个衣物原本因着我们的始祖犯罪远离神的这样的一种我们的始祖犯罪以后，他们发现自己赤身露体以后，他们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用无花果的叶子为自己编那个裙子遮体。无花果，我不知道你们家里有没有种无花果，有种无花果的吗？有人知道无花果的叶子是怎么样子的吗？你说这种形状的叶子编起来遮得住吗？你说一个芭蕉叶子一围全部遮住，是不是一个无花果的叶子你愿意把它编起来来遮这是非常非常的可笑的而且叶子也会枯干。所以神他用动物的皮给他们遮体所以那时候就引进了一个血救赎的这样的一个概念。因为但是动物的血只能暂时除去人的罪。以色列人旧约里面你去读他的所有的整个献祭的过程，大祭司一年一次要用血来献祭，不能完全除去我们的罪只有当耶稣基督他来了，他的血一次性的能够洗净我们的罪和我们的羞耻。所以我们不再是披戴动物的皮毛，我们而是要披戴耶稣基督，要穿上耶稣基督我们重新找回我们做人的尊严我们要披戴耶稣，这样这个新人就是照的神的形象照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愿我们大家今天借着这样的一个机会，我们一起把我们的旧我无论你过去或者每年都有大扫除，但是今天此刻我们也进行一次我们属灵的大扫除让我们生命中如果有这些旧的东西就好像那没有及时种上新的东西的田地长出来的话，我们一起借着神的话语，我们把这些东西都给除去。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谢谢你，谢谢你借着你的话语让我们知道我们基督徒我们一定要除去我们旧的那些种种的污秽肮脏的东西，而要穿上耶稣基督你的真理的仁义和你的圣洁。主，我们谢谢你，求你就与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同在，无论我们这一年来我们 积攒了多少的灰尘啊，结了多少的蜘蛛网，主啊，就求你此刻借着你的话语，借着圣灵的光照，让我们把这一切都给除掉，并且我们要在你的话语里面持续不断的长进，希望我们明年这个时候，我们这种啊灰尘、这种蜘蛛网会越来越少。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阿门。好，谢谢。